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7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做一个赛斯给我们的练习，试着去感觉我们内心里面的自己的呼吸和生命力所由来的动力之源。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个实相是多次元的实相，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而我们的意识也有潜意识跟无意识，而且是各个层面的潜意识跟无意识。我们的思想也是多次元的，有哪些是我们自己由自我意识所想出来的，有哪些想法是由内在送过来的，还有我们的感受也是多次元的，有多少感受是由我们的自我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跟感受。而对普罗大众的我们来说，我们似乎只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以我们肉体感官所能够看得到的，所能听得到的，所能感觉到的，或者是所能想到的，才当作存在的范围。所以我们能够使用的力量也仅限于我们所了解的那个范围，而我们所了解的范围只是一个层面而已，所以范围非常小。重要的是我们的创造力是从内在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的范围很小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创造力的来源在哪里。既然是多次元的实相，既然我们的意识也是多次元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意识的范围能够扩大的话，那么我们能应用的资源就会跟着扩大。在上个星期，赛斯才会希望我们练习一下，看看除了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外，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范围往更深层去扩大。各位朋友，我们不要小看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洛杉矶读书会曾经办过几次有关于回溯的工作坊，这些回溯的工作坊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一群人坐在那边，大家都是坐在那边了，大家都没有被催眠，大家眼睛张开都可以看到东西，可以听到隔壁同学的声音以及整个房间的声音，但仅仅只是一位老师在带领，而且还是讲英文的，带领的内容其实是相当的稀松平常，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告诉别人叫他做什么一样，只是叫我们闭起眼睛，叫我们想象我们前面有一个楼梯，我们往上爬，想象有一个门，我们打开门进去那个房间，这样稀松平常的描述，我们跟着这位老师所描述的内容做，我们就可以回溯到我们的前世，我们可以了解到前世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无意识，是因为我们觉察不到它，而事实上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一直是跟着我们的自我意识在一起的，也就是那些潜意识跳上来的时候，本来是潜意识，然后就变成我们的自我意识，本来我们完全没有觉察的内在的无意识，也会马上变成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的想法。那么各位，假如我们的想法当中其实包含的很多很多我们所不了解，从我们的内在而来的潜意识，或者是更深层的无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思想，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操作自己的想法，但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跳上来的东西，我们连觉察也觉察不到。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有广大的资料，我们不断的在用自我意识在面对眼前的实境的时候，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资料会不断的跳进来，而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去细查，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在思考，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的意愿，而事实上是连我们的血液，连我们心脏在跳动，连我们要怎么样生活的一切的安排，都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我们从潜意识那一个课程当中也学到了，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转世经验，有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 我们走的生命蓝图，包含了我们的人生的困难跟解答，包含了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目标。那么各位，如果我们对多次元有多一点的了解的话，我们在意识上面可以随时一上一下的从自我意识当中移到潜意识，甚至移到更深的无意识。在感受上，我们可以从我们自我的感受移到我们的内在感受，甚至于当我们当前的人格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往下三层去，跑到第三层，找到我们的其他人格。而这些人格如果有这方面的能力或信息的话，也可以帮得上我们的忙。有太多的资料，太多的信息，太多的教导都在教我们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以为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皮肤以下的我们，我们就是自以为自己在思考的我们。可是我们完全忽略掉这里头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细致化的东西。我们的思考有很多很多的层面在不断的攻击我们，就好像一个笔尖一样，我们在写文字，可是文字的组成却不一定只有自我意识在组成它，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在的信息不断的在涌进来。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玩我们的潜意识，怎么样玩我们更深层的思想，怎么样更了解我们的感受后面的感受？因为一旦我们的范围扩大了，就等于你在使用的范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外在自我的范围。长久以来，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在告诉我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有一位在佛罗里达州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的内在随时在指引他，他会一直看到同一组号码，不管在什么地方，比方说1111，那么这个数字会不断的重现。有的时候他睁开眼睛晚上醒过来的时候，也刚好是1:11或者是11:11，而且他也经常会听到，有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或者是刚醒来的时候，他的内在在跟他说话。相同的情况有另外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也告诉我同样的情况。他说很奇怪，我怎么老是一张开眼睛我就常常看到一组号码在提醒我，也许是挂在墙壁上的钟，也许在高速公路看到前面的汽车的号码，也许无意中的一个广告招牌上面所标示的号码。总而言之，他觉得他的内在不断的在跟他对话。是他们比较敏感吗？而如果你去看大卫资料的话，大卫资料在前一本的第124个对话，也有网友在问大卫同样的问题。他说我经常看到111 211 411，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时钟就是211，另外我注意到号码的牌照啦，或者是小汽车啦，或者是任何地方，我总是看到这个数字。大瑞这样的回答说，对他们来说这三个数字，例如111 222等等。大瑞说约翰跟奥娜呢，也一开始的时候都注意到这种排序的数字。可以说111是持续好几天，有的时候是好几个星期，所以一天不止一次。他们会看到这些数字，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们可以出现在房屋的号码上、看板上、车牌上、钟表上等等，事情变得令人着迷。大瑞说大多数人会将111视为一个新东西的开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编号系统的第一个数位，因此这将成为你观察到的全新的事物，你会认为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这将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些数位作为一个集合，找出他们对于他们的意义是一种挑战。所以大瑞也是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环境观察到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潜意识在指引我们的事情，不完全是那么巧合，你看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我们的内在用各种方式不断的在指引我们，只是我们像个麻瓜，我们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如果像罗来讲的话，当他学会了用摆锤之后，摆锤简直就是他的最爱，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来问问摆锤到底发生什么事，包括连自己好像感冒他也要去问一下摆锤说我有没有感冒，跟老婆不高兴的时候也要问一下摆锤说啊，我老婆是不是对我有不高兴，到底玩摆锤是什么意思啊？玩摆锤的话就是把你的感受更加的往下移一小格，然后呢摆锤给你的信息其实除了你的有意识自己之外，透过摆锤所显示出来的现象，你去看到其实有你的潜意识在给你的暗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看到的那个数字一醒过来，然后时钟刚好是111，那你的内在在那个时候把你摇醒了，那你去看到那个时钟现在是111，来提醒你一些事情，或者是其他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可能对你来讲只有你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重点只是一个，我们的意识不是我们以为的自我意识而已嘛，我们后面的那个潜意识，我们的无意识，我们的内在自己拼命在那边跳脚，想要把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只是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传递资讯，我们总是像麻瓜一样，我们像石头人一样是一无感觉的。各位从赛斯的现象当中就可以观察到，赛斯本人可以说对真跟罗两个人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们的所思所想，包括他们的感受，包括他们的夫妻生活，包括所有所有的每件事情，包括以前发生的什么事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赛斯是都了然于心，而赛斯想尽办法来指导他们，他们也只是听赛斯怎么讲，然后试图去配合赛斯的想法而已。那么我们的内在其实也跟赛斯一样不断在指引我们了。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不断的利用外面的情况在跟我们打信息，那么我们真的是要细化我们的感受，能够细化一下我们的思想，细化我们的意识形式，甚至于细化一下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想想看，这些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是我们自己想的吗？还是说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跑上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的更深层的内在接触？当然，除了梦境之外，我们都知道在梦境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可以到比较更深层的内在去询问去探索，我们总是可以去发现一两样适合我们的方法，比方说罗的摆锤对罗来讲就很好用，可是对真来讲的话，我很少看到真是用摆锤的，有的人是到庙里去抽签，好，有的人甚至是把杯或者是弄一些纸条让自己抽，我个人觉得这些都蛮有效的，也可以利用类似像静心的方式，当我们静心的时候，我们暗示自己往下一层走，那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的意识形式也会往下一层移动，我们在被催眠的时候，不是也是人家的几句话就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吗？这是一样的意思啊。我之前曾经介绍香港有一个心理学博士叫做钟卓辉，他是香港的警官啊，他在台湾有很多著作，比方说我之前介绍的那一本《生命回旋》，他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以走到他的潜意识的第二层、第三层，在那一层去处理身体的问题。他的老师在正午12点要他用眼睛裸视看太阳，而且要看一段时间。人的眼睛当然没有办法在正午时间去看太阳，而且要看几分钟嘛，但是他到他的内在去找到一只太阳眼镜，当然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然后戴上去之后他就真的可以直视太阳。我不是在做崇拜啦，我只是跟各位讲说意识是很精细的，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分为非常精细的意识形式。在上个星期我们介绍过潜意识至少有8个层面，这样的一种介绍方式有没有让你们想起那一部电影叫《全面启动》？全面启动是说就好像坐电梯一样，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下走或者是往上走， 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层面的故事，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在更内在的层面的话，内在所拥有的知识跟智慧是远远的比我们在物质实相要高很多。不只是这样，在内在的话，因为不受时间的限制，当然比我们在物质世界受到时间限制的观察点要远大的多嘛，至少知道我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那我这个自我，我的生命蓝图被我的内在安排，而且我的命好像是已经被确定下来了，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不是像个傀儡吗？我的内在把所有的东西都设计好，我只是在走内在所规划的路线的话，那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可是是因为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意识啊。假如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无意识其实根本没有界限，无意识会浮上来变成自我意识，潜意识也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会浮上来变成我们的自我意识，而这些可以浮上来可以潜下去，我们所完全没有觉察到的这些意识形式，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运作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变成把我们的内在意识、把潜意识、把无意识都变成自我意识，能够一起合并创造我们的人生的资料。所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自我意识其实根本就没有分啦，并不是说我们是受到我们内在的限制，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受到我们的人生蓝图的限制，而其实是内在自己也是我们，潜意识也是我们，我们一起在设定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是因为我们到了人世间，我们用肉体感官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样设定我们的人生蓝图。所以人生蓝图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只是我们不习惯往我们的意识的更深层，往潜意识去捞捞看，去了解看看，所以我们跟内在失去了联络，而我们内在其实透过各种方式在通知我们，在警告我们，在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走的方向不要走太远，因为我们的内在意识跟自我意识它其实是同一个意识。像我刚才提到的类似像钟卓辉啊这些人，他已经很经常的在跟他的内在意识沟通的时候，那么他会真的觉得他的人生蓝图不是他自己设定的吗？既然他可以走到自己的意识的其他层面去，那么因此他也就了解他是怎么样在设计他自己的未来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吗？答案是肯定的啊，但是重点是在于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意识有没有合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意识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走向是什么。在前面的课程我也提到，我们的人生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行动跟我们内在想要行动的方向产生冲突、产生拉扯，这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的行动跟内在的能量能合一的话，那么碰到再怎么样的问题，那也是我们的内在想要体验的人生经验，有什么不可以呢？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意识跟潜意识跟无意识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不晓得感受还有很多层面，我们不晓得人格还有其他的内在的人格存在，我们一直希望以自我的意识的控制方式去改造我们的人生，这样才是出问题的主要缘由。这就是为什么修行者常常用打坐的方式跟他自己的感受、跟他自己更内在的想法、跟他的潜意识能够有更多的接触。各位，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谁最希望我们成功？谁最期待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人生的任务？是我们自己吗？恐怕不一定哦，因为我们自己会受到自我的影响，我们会受到群体式的影响，我们未必会走向我们自己应该走的路。那是我们的父母亲吗？我们的父母亲虽然生我们，可是对我们真正的内在并不一定完全了解，而且就算我们成功了，能够奉养他们天年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而且我们的父母亲也深深的受到群体式的影响。所以谁最希望按照我们的天赋 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来完成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啊，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啊。各位你看，赛斯史托伯拉的硬拉着针，硬拉着锣，往他们想要前进的方向拉着他们往前走。我们从早期课第一册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赛斯是强力介入，而且赛斯的意愿当然比针跟锣两个人的意愿要大太多了。那你看我们的内在的意愿是不是也跟赛斯一样是非常大？因为我们来人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要完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啊。一旦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是永远可以享受我们完成的结果，而且我们是主要生产者，我们生产某些知识跟经验供给我们的内在，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完全属于我们内在所拥有。那么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无意识的内在自己最在乎，最想要强力介入，最想要来引导我们走向我们应该走的路？这不但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际上是非常的正确的。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同一个自己，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内在当然会强力的介入嘛。那只要让我们的思想不要被自我来绑死的话，只要我们的想法比较自由一点，我们的内在自然而然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一五一十的来传给我们。所以从前面的这些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跟无意识它其实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的潜意识随时会跳进来变成我们的有意识自己，因此我们并没有真的受到我们的生命蓝图所限制，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所设定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开放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内在信息跑进来，而且我们是需要他们跑进来的，我们是需要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只要我们的内心稍微自由一点，只要我们稍微肯去了解，稍微肯去探索的话，就不会造成到最后的结果是这么悲惨的，必须用意外，必须用身体的生病的方式来纠正我们走错方向，重新选择新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只要我们在思想上能够放自由一点，不管什么样的自由，你都可以让你的内在信息跑进来。当然有很多的方法，比方说之前所提到的脑力激荡术，我们在一种随时接受新的观念不批判的状态之下，我们自然会有从内在来的重要的信息会出现。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连我们外面环境，连数字都在指引我们。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经常提我所碰到的例子，比方说我去参加一个营会，那我碰到了一个车子的牌照就在我的房间底下，这部车子的牌照比方说是521 BIG BIG， 结果我到了我的房间才发现我的房间的号码真的就是那个车牌的号码。然后房间有多大呢？我们只有两个人，但是是住一个七个人的房间。如果我们多用一点联想，少一点批判，而且所有的标准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不要把群体的标准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压迫我们自己，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们是比较容易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再加上多一点敏感性，因为我们明知道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在指引我们，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我们的内在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拉着我们往前走，那么它自然而然会用各种方式来指引我们了。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敏感性的话，我们会知道信息一直在指引着我们，甚至会安排一个梦境让我们去经历这个梦境，而由梦境来提醒我们。在大卫资料当中，大概是在120几节左右，就有一个朋友在问大卫说，我的孩子经常在跟其他看不见的人说话。大卫跟他讲说，当然有一个其他看不见的人在跟他说话，只是孩子既然有这么好玩的事情，尤其当他没有人陪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人驱逐掉呢？如果他不驱逐这个人，这个人当然随时会跟他说话，而跟他说话的人其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内在的其他的人格。 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别人跟我们说话而不会吓死我们的话，假如真的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我们内在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什么声音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立刻的排斥，然后觉得自己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是不是脑袋有什么问题。如果各位我们多用一些我们的觉察力，然后把内心的想法放更大的自由，在我们后面一直在引导我们的那个内在自己就不会那么辛苦。各位去想想看嘛，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几十个人坐在教室里头，有一个说美国话的美国人在带领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往上走，前面有一个门，把门打开进去门里面。当然每个人的想象都不一样，但是有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进入回溯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也愿意暗示我们自己，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问题向你的内在去寻求答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利用类似像我刚才提的那种回溯的方式暗示自己说，好，我今天有一个困难，那我现在静坐一下，我告诉我自己，我的内在会指引我。那么现在我把我眼睛闭起来，我想象前面有一个楼梯，我往上爬，爬了七阶之后，我看到一个门，我把门打开，在门里面有一个人会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像这样的指引方式，我们虽然来到美国，但是毕竟来讲的话，我们在听英文跟听中文所受到的这个感受力其实还是有距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朋友来帮忙翻译，这个朋友跟这个老师也蛮相熟的，所以从其他的城市坐飞机很远的跑到洛杉矶来帮我们翻译，而且是无酬的拔刀相助的。我的意思是，连语言不是那么相通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带领我们往我们的内在去探索，而且真的有结果的话，那么各位，我们自己要探索我们自己的内在，其实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今天也有一个朋友把他昨天所碰到的梦境跟我讲，然后我就要他去觉察一下他的梦境在告诉他的信息。我只是大概提了几件我的看法，结果他就恍然大悟了。内在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都以象征性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只要我们真的有那种意愿，有那种想法想要跟内在接触的话，我们知道它存在，我们也知道它是比我们更主动，希望跟我们联系上。而这绝对不是只有我刚刚提到的困难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有很大的部分是跟我们自己人生的创造力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的创造力其实真的是来自内在，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洞见，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还是由我们的内在的灵感送到我们的脑海里头的。现在只是我们的门是关着的，我们为什么是关着，其实跟我们的感受是有关的。我们认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想法，所以我们的感受关注了我们的内在信息。我们被那种受害者情节所笼罩，完全忘记了其实我们所面临的人生状况就是我们自己安排，由我们自己的感受所对应出来的外在环境。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信心明所说的那种无拣责的觉知，不要以好坏来论断，不要批评，不要批判，不要认为可能或不可能，就只把到我们身边的材料信息把它当作是像织毛线一样把它织起来的话，多利用我们的联想力跟想象力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内在真正想要做的意图是什么。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真的谈到脑力激荡的话，也是不批判任何来到脑中的想法。假如说我们不批判来到我们脑中的想法，就可以回到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无拣责的觉知，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里面充满了很多不同的信息。而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把它当作是创造性的方式来看看我们所遭遇的人生故事。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他的事情， 我说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如果你今天把自己当作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然后所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事情都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事情，然后你再重新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把你认为你的受害的这个部分再重新编组一下，你看到的是什么？结果我跟他聊了一下，他真的可以看到他本来以为是很不幸的事情，最后他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幸运儿，也发现他的内在不断的在帮助他，不断的在他到他所真正想去的那个方向。而且他也回我说，他真的从今天的交谈当中整个人都松开了，更懂得他自己。而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必须要有多次元的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多次元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外在感受，还有很多冲进来的某些由内在进来的那些感受是我们所不觉察的。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思维方式其实也是多次元的。我们如果能够稍微再仔细去观察一下，哪些是自我意识所产生出来的想法，哪些是由内在出来的灵感，如果我们可以区分到非常细致的情况，我们也会发现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从我们的更内里里头的自己传送信息过来，而我们也接收得到。虽然单单凭说让我们的思想更加自由，各位可能会觉得说我已经让我自己很自由了，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妨利用一些技巧，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脑力激荡术啊，好，没有谴责的写下自己的想法，自由书写啊，散步啊，或者是在静坐的时候暗示自己能够得到资料啊，或者是就干脆要求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启示性的梦境，有一个梦境让我们来体验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内在说，好，我现在去翻翻书，我翻到的某些章节会对我有所启示。有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去翻书，你也常常会翻到你所要的资料。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跟你的内在答案，好，比方说我现在要的这个答案，我到外面去散步，我碰到的第一个人他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要的答案，类似像这种方式当然会比较是虚无缥缈，但是有方法总比没有方法好。一旦有方法，我们就可以印证这个所得到的信息跟我们实际上在操作的方法当中的差距是什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非常准确的，虽然只是类似像锣的那个摆锤的动作，或者是我们预测什么事情，与我们的灵感，与我们的想法，把它看到什么写下来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我们给自己说啊，我要得到什么答案，因此你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这些方法不是效果如何的问题，也许在短时间之内你也看不到真正非常有用的方式，可是它的确是像小孩子在学步一样，让你从你的自我意识慢慢走向你的潜意识，让内在的信息慢慢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跑进来。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管你用助动书写也好，你用暗示梦境也好，你看到外面的环境把它做重新的联想跟组合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也许在一开始不会有很大的效果，但是一旦你学会了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就会终身能够为你服务。而且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还是那一句重要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一生能够做价值完成，能够完成我们内在的愿望的话，最大的受益者甚至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内在。既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各位去思考一下嘛，我们的内在真的是会想破头来跟我们联系啊。只要我们把门稍微开一点点，好，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就自然而然会透进来。相信我这一句话，因为如果这个实相不是多次元的，如果信息、灵感、创造力都只有自我在操作的话，如果人格只有一个单次元的话，那请问为什么会有赛斯这样的人格？赛斯所传递的资料根本不是一个人类的智慧所能达成的。 所以多次元是非常的确定的。既然是多次元的话，我们必须要用多次元的操作方式，我们能够觉知到的范围，能够意识到的范围会大大的扩张，我们会文思泉涌，会灵感充斥，会充满的创造力，会充满的能量跟力量。如果各位用前面讲的一些方式去选择一两样试试看，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因为如果人格真的不是多次元的话，如果我们的意识之下没有潜意识跟无意识的话，那整个赛斯书你也不用念了，真的就可以丢掉了。我前面不久不是在提到我们家买了 Amazon 的 Echo Dot， 其实已经玩了好一阵子了，然后慢慢的话呢，本来只有我一个人在玩，结果全家人目前都开始在玩了。没事就问他说 Alexa 今天的天气怎样， Alexa 这附近的中国餐厅哪一家比较近，或者是今天有什么新闻吗，或者是帮我播放什么样的音乐。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们的内在意识做连结，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 Alexa， 你可以随时问他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意见吗，然后你就静待几分钟，看到你脑袋里面浮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是开放的，而且我们对来的信息有相对的敏感的话，你会发现即便没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可是你会浮出一些想法。我因为从小就习惯你用这种创作方式，所以我对赛斯在这个部分的理解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赛斯所说的创造性不只有在我们的身心灵上，怎么样让我们的情绪比较平稳，日子过得比较安稳，我们的外面环境比较平顺，我觉得更大的意义是在于怎么样跟内在的信息能够相结合，能够引用内在的灵感跟智慧。如果我们没有更新的想法，更新的洞见的话，请问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改变？任何的生命交易，任何的爱的交易，当然可以让我们的感受改变，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拾起那个创作之笔，我们要跟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灵感来接触，因为我们来就是希望能够表达我们的想法，表达我们的天赋，让我们的能量能够释放出来。很多人会说我们要做我们自己，可是问题是你所做的自己到底是你的外在强力控制的那个自己，还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跟无意识，它其实是不断的浮上浮下浮上浮下。我们了解怎么跟我们的潜意识联系吗？怎么样让我们的潜意识的信息浮上来？因为只有让我们的内在的信息浮上来，我们才叫做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所说的做我们自己纯粹是以我们的外在自我在主控的，无比的自大，无比的强悍，这样叫做做我们自己吗？我相信这不是做我们自己。要做我们自己的话，起码把我们昨天上课的那个五个内在宇宙法则把它用得上，才叫做做我们自己。我们要创造，没错，我们要创造，创造的目的要做什么？创造的目的要达成价值完成。价值完成怎么达成？价值完成必须要经过能量转换，能量转换就是从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知识跟智慧传递到外在来物质化，而这个过程经过能量从内在转到外在的这个能量的转移，必须透过自发性，而且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面向的自己所产生出来的经验会都具有有效性的持久。这种透过自发性，透过能量转换，透过由内在持久性所来的更广大的信息，提供我们做价值完成，达成我们的创造性，这个才叫做做自己啊。如果我们今天做自己是坚持在 自我的范围之内，以我们受到情理式的价值来想要操作我们的人生的话，那这怎么叫做我们自己呢？至少我们要回到像昨天我文章贴的那一句话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所以从易经这几句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我们随时在变化啊，我们不可能用一个我们觉得好的想法来当作是我们的旗杆，永远不变的旗杆呢。就算我们今天要做我们自己，也不是以自我的想法来做你自己，而是我们自我的想法不断的联系我们的内在所产生出来，由内在自发性产生出来的能量转换，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来当自我的天性的表达，这样才叫做我自己。意思是说，假如说现在你觉得非常好的事情了，那如果是非常好，那么通则久，你也许把它持为非常长久的一种想法，一种做法，可是久又会变成穷啊，叫做宝刀用老。如果宝刀不要用老的话，我们要随时有变化的可能性，我们要用无拣择的截肢，我们要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个率性的意思是什么呢？率性的意思就是只要来自内在的信息，来自自发性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你应该走的道路，比较像是我们孔老夫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管用什么方式来变化，是有规矩在那边，但是我永远不会被框住，因为我会永远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穷则变，变则通。所以今天我虽然用很多的时间在解释意思是有多层次的，感受是有多层次的，不过说真的，各位真的值得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先拿一种去试试看，这种用了不好可以用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用不好再试另外一种，总而言之，你是知道你可以往你的内在前进的，你可以崛起到你内在的智慧，你有你内在的灵感，你有你内在无穷的创造性泉源，现在只是用什么工具去把它挖出来而已。好比说你现在知道你的祖先在你的后院埋藏了非常大的宝藏，那么假如说你用铲子挖不了的话，你当然会用其他的工具，你会用各种方式去把这个宝藏挖出来。而我们内在的创造力那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宝藏挖出来，这是赛斯教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如果我们只是想解决我们内心现在的苦闷的话，那之所以会产生苦闷，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走相反的路才会苦闷啊。我们之所以碰到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跟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和一条路走，才会产生问题啊。甚至我们在写赛斯资料，也不是说要让心情怎么平静或不平静的问题嘛，因为一个人的心情是永远不可能平静的啊。我们既然是动态，我们总有很多的思潮澎湃，怎么能够让自己心能够完全静如止水呢？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静如止水，而是在利用海上的浪花无比的强大，然后把我们推进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来继续我们的灵魂永生的第527节哈，上个星期是上到10:10的地方哈，罗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哈，做了以下的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沉在很深的出神状态，他的速度很快，停顿很少。真说呢，赛斯可以很愉快而不间断的继续讲下去，只因我故意让我疲惫的右手蒙露在沙发上，他才叫停。罗耍了一点伎俩哦，他实在太累了哦，所以他故意的把他的疲惫的右手哈露到沙发上去哦，所以赛斯注意到了才叫停。罗说：“真感觉良好，他不觉得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注意到已经讲的资料的分量还蛮多的哈，然后。”这里罗说，一如往常，真说他对午夜四号所给的此章的第一个部分没有印象。我们这一堂课是5月11号，所以是上一次的课程，在10:27以同样的速度继续。 一重新开始上课，赛斯就说，我们这个讨论便无意成为一种玄秘的表演，不是故意在讲那些谈闲说理，在天上飘来飘去的那些没有用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哦，对你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实际上的意义的。赛斯说，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实际上呢，是在你对自己的实相抱持着狭隘的观念的时候，你就无法对你自身许多的才能加以实际上的应用。赛斯说的这一点，就是前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只知道自我意识，我们不知道还有潜意识，而潜意识的层面的知识大得多，灵感多得多，所以赛斯才会说，讲这些东西，讲怎么跟内在接触，这不是谈闲说理啦，其实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创造性的法则。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到可以跟内在接触，可以使用内在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无限的创造者，我们就会文思泉涌，就会灵感泉涌。相信每个人都想优秀，每个人都想卓越。那如果你要优秀，你要卓越，而没有一个好的创意的话，你怎么优秀？你怎么卓越？而如果要让自己真的拥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灵感的话，至少各位，你要习惯去玩你的观念啦，让自己的心稍微自由一点。就算这种玩法很笨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跟各位讲，我最近一个很笨的玩法。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用我的玻璃杯在泡茶，这样泡出来的茶不会好喝。他跟我讲说，要去买一种类似像紫砂壶能够保温的茶壶。我当然知道茶壶对泡茶很重要，而我听他讲说一个好的茶壶可以保温，那我就立刻有一个很笨的想法，我有一个膳魔师的保温瓶。这个保温瓶不是像我们一般喝水的保温瓶，它只是把我们的可乐啊，或者是那些软性饮料放在上面可以喝的，没有盖子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茶叶放在我那个保温瓶上面，把热水往保温瓶上的茶叶倒。因为这个保温瓶是没有加盖的，所以不会造成茶叶的变质。而各位你知道吗，膳魔师的保温瓶的保温效果是绝顶好的，这个小小的十来块钱的保温瓶就变成我最好的紫砂壶了。如果用温度计去测试温度的话，经过一分钟两分钟的泡茶，里面的温度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少的，会一直维持到195度华氏度，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发现这样泡出来的茶还特别好喝，泡完了一分钟之后，我再倒回我原来的那个泡茶的玻璃瓶，然后再倒到我的茶杯里面，之后的每一泡我都给它来个如华泡制。这只是跟各位开个玩笑啦，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泡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知道这个紫砂壶的特质就是为了要保温，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用保温瓶来泡茶呢？只是用保温瓶泡茶的话，如果加盖子的话，茶叶是会变质，我是知道的。那么如果用刚才所说的那个装饮料的没有盖子的保温瓶，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吗？那么如果脑袋动得快一点的人，可不可以设计像膳魔师那种保温效果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茶壶，不会让茶叶变质，但是却可以有非常好的保温效果。这种保温效果保证是会比紫砂壶的保温效果要好，而且要稳定的多。那么用这种方式去申请专利的话，是不是就又是一个很不错的新产品了，叫做膳魔师的不锈钢的恒温紫砂壶。我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不对了，但是随便玩一玩，总是在人身上会产生很多的乐趣。我们随时要玩我们自己的创意，我们随时要跟我们的内在的灵感接触，我们随时要变化我们的人生，去接近我们的乐趣。可口可乐就是把本来治疗感冒的药品，把它变成全美国风行的饮料，而且他买这个药方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少的钱。 我鼓励大家，当我们学到赛斯资料，除了让我们的心情平静，让我们的身心灵不断的更加的成长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你的创造力真正的成长吧。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在讨论一个神秘的表演啊，因为那个东西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是你怎么样把内在的智慧拿到你手上来应用啊。如果你能够把内在的智慧拿到你手上来应用的话，你对你自己的实相就不会抱持着一个狭隘的观念啊，被限制住而没有办法实际上去利用。赛斯继续说，而当你对灵魂有一个狭隘的观念的时候，那么到某一种程度，你便把自己由你自己的存在跟创造的源头切断了。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种严重性？假如我们只抱持一个狭隘的观念，我们一直只知道自己，用的只是自我的想法，想要用自我去操纵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到某一个程度，我们会跟我们创造性的源头切断。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被断电了啊！我们的生命所由来的那些能量被切断了，那是严重啊，很严重啊！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创造源头被切断了。好，甚至说，且说，不论你是否知道，这些能力都是在运作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觉察到了，我们的内在的能力一直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自发性的在运作啊，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察到？我刚才提到了，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有的时候被潜意识的资料送进来了，我们也不知道那原来是我们从内在进来的资讯啊，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由内在创造的源头所送来的资料，我们没有那么敏感，还以为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好方法。但是这些能力都一直在运作着，但通常他们不是在你有意识的活作下运作，我们并不知道它来，我们也不会有意识的跟我们的内在合作。而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它仍然在运作，在自发的情况之下运作，只是被我们自我所忽略了。我相信也是大部分的人的自我都在忽略这样的信息。问一问我们自己嘛，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所想出来的那些东西是由我们内在送进来的吗？我们现在所过的人生，你觉得是你的创造，还是有一大部分是从内在运作而产生出来的呢？还是那句话，去参考138节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自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在行动，是由内在的行动所产生出来的。自我以为自己在行动，但是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创造力的运作都是从内在产生出来的。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嘛，我们的有意识自己的下头有潜意识，有很多的信息像一个汹涌的波浪那样不断在翻转，然后翻到一个程度跳到了我们自我意识，我们捡起了那个东西，我们以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想出来的，但是其实是我们内在准备好然后送到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拿得到的范围。那这个部分在运作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会怎样。甚至说，常常当你真的发现自己在用它的时候，你会大为惊恐。一旦我们知道，哦，我们在用内在的信息，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在告诉我们事情，你会说，见鬼啊，好可怕哦，怎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然后我就听到有个人告诉我这个事情。赛斯真的很会取笑我们，他说，当你自己发现自己在用内在的意识，在跟内在的信息合作的时候，你会大为惊恐，不知所措，或感觉到困惑。赛斯继续说，不论人家以前怎么教你的，你就必须要了解。几个例子来说，基本上感知不是肉体性的，就算没有肉体我们一样能感知啊。我们做梦的时候不是在感知吗？我们做梦的时候不是可以拿到很好的信息吗？ 有的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那些歌根本就不是在外在所听到的，而是我在内在所听到的，所以感知根本跟肉体性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用肉体感官以外的什么东西来感知资料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要接受，这就是感知运作的方式。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讲过很多次了，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我们能够意识到什么，而这个意识到的部分变成我们能够操作的资粮，我们的工具。那么我们的感知范围如果扩大了，我们能操作的、能创造的工具范围就更加的扩大了。通常发生的是，你对实相的观念是如此的狭窄，无论何时，当你感知到任何不合于你的观念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受到惊吓了。我前面不是在提到那个妈妈在问道瑞吗？她说我的孩子在跟一个人说话，而那个人根本看不见，会不会他中邪了？我以前在佛教机构就接触到赛事资料，那个时候就有人在提到赛事资料是很可怕的，那个是通灵资料。那个时候我们就想，通灵资料大概是像什么碟仙啊那种东西啊，听说就是用灵印盘去通某一个灵啊，那这个不是太可怕了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听人家讲说，如果你玩碟仙玩到后来的话哦，有的时候你会被抓走，或者是因为玩碟仙的关系导致死亡。我们同学当中也常常听同学的配偶讲说，哎呀糟糕了，我的配偶去信了邪教了。有一次我到别的地方去演讲，结果呢我提到了赛斯这两个字，就真的就有听众偷偷的跑掉了。然后主办人就跟我讲说，你下次演讲的时候不要提赛斯这两个字，因为那个人跟我讲说他们教会跟他讲赛斯是个灵，意思就是通鬼的意思啦，所以这样的资讯当然就不会被信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相信赛斯资料的正确性的话，我们要从赛斯资料当中去得到好的学习效果是相当的困难的。这里赛斯才会说，当你感觉到任何不合于你的观念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被惊吓到了。赛斯说，我并不是只在说那些被称为超感官知觉的能力，其实这些所谓的超感官知觉能力这些经验对你而言好像超乎寻常，只因为你已经那么久否认任何那些非经由肉体感官而来的感知的存在。对赛斯来讲的话，超感官那个小儿科的啦，他说那些超感官你们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样的超乎寻常，是因为你们从来就不会去承认感官之外的感知是有效的啊，你们已经否认任何从那些非经由肉体感官所得来的感知的存在，已经根本就不承认那些事情的存在，所以才会对有些人有超感官的觉知的能力会那么样的惊骇。像台湾的台大校长李士成，他用手指识字的这种练习训练很多的孩子，在还没有成年之前的孩子，甚至有40到50个百分比能够不用眼睛看到所密封下来的东西，可以完全猜到黑箱中的字或者是图案。很多人对这样的能力一方面感觉到非常神奇，但是多少也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因为我们对这些能力我们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啊，用非肉体感官得到感知，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啊。我们在还没有肉体之前，我们早就有知识跟经验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有我们的精神性的 DNA， 怎么可能有一个个人的特质呢？孩子的天赋啊，在还没有教他之前，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特质？而所谓的超感官觉知只给了你对内我 收受的情报的一个基本方法的一个粗浅而扭曲的概念而已啊。但围绕着超感官觉知所建立的概念，至少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并且代表了所有的感知基本上是肉体性，这样的概念是一种改进。赛斯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告诉我们，我们在感知什么事情是不需要透过我们的肉体感官的。如果我们现在发现某些人有超感官觉知，经过某个信念，我们能够用超感官觉知去看到我们肉体看不到的东西的话，这个只不过是一种对我们的潜意识，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而且基本到赛斯用粗浅跟扭曲这两个字来形容超感官知觉。对赛斯来讲的话，所谓的 ESP， 所谓的超感官觉知，只不过是内在给我们的情报的一个最粗浅而且扭曲的概念。但是 ESP 是比较接近真正的事实啊，因为它是从内在来的。至少有这个观念之后，能够改正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感知都是肉体性的。如果我们知道感知根本不需要透过肉体，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也不是自我收集到的才有效，我们可以应用广大的资源，这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主要内容。假如我们真的了解，我们今天谈到创造性，谈到多次元的观念，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能够利用内在的资源来当我们人生的创造。假如我们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那么连超感官觉知这种都只是一个雕虫小技的小玩意而已啊。这恐怕也是佛教为什么会那么不希望他的学生那些僧里面用神通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在玩这些雕虫小技，在玩这些超感官觉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我们更内在的探索去继续探索下去，我们可能会迷以这样的技巧，你看我没有到那里我就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可是更重要的不是你看到了什么事情，而是能够利用内在无限的资源来当自己人生创造的价值完成的工具。我们看起来后面还有蛮多的资料，似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了。今天的课程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有更精彩的内容，会紧接着把前面的部分解释得更清楚。下个星期我们会从且说几乎不可能把对灵魂的本质的讨论跟对感知的本质的讨论分开来。赛斯的主要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讨论灵魂的本质其实就是在讨论感知的本质，你讨论到感知的本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把你碰到的外面环境分开，因为感知跟外面所感应到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赛斯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形成我们所知的物质跟物质世界，肉体感官确实可以是创造了物质世界，对于肉体感官强迫你以肉体的方式去感知一个可用的能量场，这个可用的能量场我们现在只用一种很专门的感官的方式去感觉它是什么样的模式，而用肉体感官你是无法以其他的方式去感知实相的。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